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契机》，作者何常在，演播五一先生、紫金墨、因为。第五十章，商界神话。看了一下周围，发现环境非常陌生，低调而沉稳的装修风格，清新的家具以及整洁的房间，明显不是他的住处。连城惊问：“我在哪里啊？”“
在我家。”
苏仙慧甜甜的笑了。“
你说不用去医院，我就把你带我家里来了。你在我的床上睡了三天，估计床都不能要了，得换掉。”
众人大笑，连城也笑。“你换个床就行了，我估计呀，还得换人。在你家睡了三天，传了出去，肯定找不到女朋友，得重新做人才行。”“
滚你呢！”
苏仙慧笑骂道。“
臭不要脸的，得了便宜又卖乖。”
连城叫屈：“我哪里得了便宜了？我睡了三天，不管你对我做过什么，我都不知道啊。”“
对，对你做过什么？”
苏仙慧脸一红，又哈哈地笑了。“
别自作多情了，你觉得我是趁人之危的人吗？再说了，想对你做什么，也用不着趁你睡着的时候下手啊。”
众人又笑，笑过之后，姚长伟咳嗽了一声。言归正传啊，趁大家都在，我明确一下未来之星的股权分配。虽然场合呢不是很合适，不过时机很合适。好嘛，姚长伟真会挑时候。连城也知道姚长伟是想趁齐全和苏仙慧都在场的机会好好的商议一下前景，他就从床上跳了下来。“我倒觉得场合和时机都合适。”连城也看了出来姚长伟的心情不错，眉宇间飞扬的都是喜悦之色，应该是有所突破了。“我决定加大对未来之星项目的投入，同时对于未来之星的主要骨干力量给予原始股的奖励。除了连城之外，再调甄健和罗毅到未来之星项目部负责协调工作。也就是说，不但连城会有原始股，甄健和罗毅也会有。”姚长伟围绕着未来之星项目的布局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该收网。还有，我正式向齐总、苏总发出邀请，希望你们加入未来之星项目。”姚长伟挑的确实是好时候，正是连城商好之时，正是所有人都心情大好之际，而且还郑重许诺给连城原始股的奖励，等于是说齐全和苏仙慧和他合作就是帮助了连城。苏仙慧歪头想了一下，“
如果只和齐全、姚董合作，我倒是很感兴趣。问题是，我听说段剑也会加入，我坚持我的原则，只要段剑加入，我就会退出。”“
我的想法和苏仙慧一样。”齐全第一次明确地对未来之星项目的表态，之前他一直回避。连城作为未来之星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再加上有姚董坐镇指挥，我愿意加入。但如果有断剑的话，那就算了。连城不说话，他也知道就算他和齐全、苏仙慧的关系再好，但私交归私交，公事归公事，他只能起到一个中间的连接作用，而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他居中可以起到润滑和连接作用也很关键。姚长伟不说话了，气氛就一时的凝重，问题的症结还是卡在了段剑身上。如果姚长伟不让步的话，连城之前的所有运作以及前期的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呵呵。过了一会儿，姚长伟呵呵一笑，一脸的轻松随意，似乎早就胸有成竹。“段剑加入未来之星项目，并不介入内部事务，只负责外围。或者准确地说，他只加入未来之星前期的运作阶段， 一旦未来之星项目正式进入了实质阶段，他就退出了。
什么意思啊？
苏仙慧没听明白。
意思是断剑存在的意义仅在于前期的运作阶段？
我明白了。齐全想通了其中的环节，含蓄地笑了。姚董可真是高人呐、啊，我同意加入。
什么什么什么高人啊，我怎么还没有明白啊？
苏仙慧急了，他怎么可能比齐全慢一步跟上姚长伟的思路呢？这可不行，他必须比齐全快一步才行。别急别急，连城一拉苏仙慧的胳膊笑道，你遇事太急了，一急呢思路就是一条奔流的河流，只知道勇往直前，不知道迂回。要不要让我告诉姚董的妙计啊？
快说快说。
苏仙慧急不可耐地摇晃着连城的胳膊。
说得慢了，小心我削你。
连城翻了翻白眼。姚董知道他的计划肯定会受到包瑞杰的百般阻挠，所以一方面在正式成立未来之星项目部，表面上是邀请了齐少、你还有段剑加入，另一方面呢，在暗中也采取了迂回的手法，明面上让段剑加盟，其实啊是想让段剑暗度陈仓，让包瑞杰策反段剑，让段剑呢以双面间谍的身份加入包瑞杰的阵营之中。包瑞杰不知道的是，他认为段剑被他成功的拉拢了过来，其实啊他不过是中了姚董的瞒天过海之计。
真的呀？
苏仙慧不敢相信连城的推断。
段剑怎么会这么听姚董的话？他可是一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人。
因为段剑呢有把柄在我手中，同时我还对他许以重力，所以他在有利可图并且还不被拆穿隐私的前提下，肯定会乖乖和我合作的。姚长伟仰天大笑，笑过之后一拍连城的肩膀。连城啊，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居然完全猜中了我的布局，而且也比以前更有眼光了，可以真正的委以重任了。谢谢姚董。连城顺势就上，估计在短时间内我可以狐假虎威以姚董代言人自居了。如果连城到现在还不明白姚长伟为什么不顾齐全和苏仙慧的反对而坚持让段剑加入的真正原因，他就太没有智慧了。而且从上次陈战天围攻他们之时，段剑立场暧昧的表现也可以看出，段剑和陈战天明着是一伙，其实还是暗中保持着距离。你本来就是我的代言人。姚长伟见胜利在望，心情大好。苏总，给个准话，到底加不加入？
真要加入？
苏仙慧一脸呆萌的表情问连城。
会不会上当受骗呢？会不会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呢？
众人大笑，都知道苏仙慧是故意拿连城取乐。连城却假装不知，一本正经地说道，肯定要加入的，有我在你不会上当受骗的，就算万一掉坑里了也没事儿，还有我可以垫背呢。
哼，你太瘦了，垫背都嫌你硌得疼。
苏仙慧咯咯一笑，见姚昌伟和齐全都在等他的答复，他小手一挥，
好吧，我也加入。
谁能想到在业内轰动一时的重大联合会在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下达成共识，外人怎么也想象不到促成如此重大合作的幕后推手居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连城。今天的连城是一个笑话，明天的他也许会成为神话。连城带头鼓掌，掌声大作，热烈而持久。
谢密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别的问题呢。
苏仙慧不是不会说话，而是故意为之。
包段剑不但有陈战天相助，还有段剑。好吧，姑且当段剑是一个坏人中的好人。那还有陈余祥，陈余祥老奸巨猾，不好对付。
不用担心陈占天，我来说服他。齐全微微一笑，他说是说服，其实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如果陈占天执迷不悟，非要在连城和未来之星项目上和他对立，他会不择手段地击垮陈占天。上次陈占天对连城痛下杀手的举动让他耿耿于怀，正想找陈占天的麻烦。
这样吧，齐少，我们一人出一半，吞并了陈占天的公司算了，如果他不愿意被吞并的话，我们就恶意收购好了。
苏仙慧一想起陈占天对连城所做的一切就恨得牙根直痒，正好他看中了陈占天公司的运营模式，还算有可取之处，吞并之后成为子公司也不错。齐全笑了笑没有说话，其实是默认了苏仙慧的提议。他也研究过陈占天的公司，吞并的话也算是一笔合算的生意，既能出气又有利益，何乐而不为呢？陈于翔是你的手下，你还不能约束他吗？连城故意岔开了陈占天的话题，装傻的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
他在工作时间之外以个人身份拿个人的资金去加入包端杰的阵营，我怎么约束他？我就是他妈也不能什么事情都管着他吧，是吧？
苏仙慧很不满的白了连城一眼。
睡了几天睡傻了吧？
不只是陈玉祥，还有胡舒阳。姚长伟面有忧色。陈占天就算是不足为虑，陈玉祥和胡舒阳比较难对付，不过我会再想想办法，肯定可以找到解决的途径。一个月后，夏天已经很热烈了，花红柳绿，短裙长裙齐飞，一派繁荣的景象。安度公司也伴随着越来越火热的气候进入了盛季。先是甄健和罗毅调入了项目部，成了连城的手下，随后不久在包瑞杰的提议之下，以穆恩为主要负责人的另一个未来之星项目部二组也正式成立了。包瑞杰的理由很充分，让两个小组各展神通，各尽其能，分别拿出方案，看最后哪个方案好就实施哪个方案。姚长伟同意了，尽管他也知道包瑞杰的反击策略是先把水搅浑，然后浑水摸鱼，谁摸到了算谁的，但他没有拒绝的理由。二组成立后，穆恩加班加点的追赶进度，在短短两周之内就拿出了全新的方案。新方案提出和陈于翔、胡舒阳、陈占天以及段剑合作，并针对连城的方案之中的不足给予了批评，认为和齐全、苏仙慧合作等于是引狼入室，最终有可能会被齐全或是苏仙慧吞并。两套方案拿到董事会上讨论时，姚长伟支持连城的方案，包瑞杰支持穆恩的方案，几名董事也各有立场，最终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公司上下都从两个小组的设立中嗅到了浓重的战争气息，人心惶惶，不知道到底该站在哪一边。在忙乱的一个多月里，苏仙慧也不知道忙着公司内部事务的整顿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他和连城的联系又中断了。一开始连城还以为他是真的忙于工作，后来他打过几次电话给他，听到他客气而漠然的声音，他就知道苏仙慧又有意疏远他了，他也就没再打扰他。尽管他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出来呢？连城也知道有时候许多事情不受控制，就连姚长伟也左右不了事情的进度。现在包瑞杰一方有四人加入，段剑、陈占天、陈云翔和胡舒阳，而姚长伟一方呢有两人加入，齐全和苏仙慧。尽管从实力上讲姚长伟一方占优，但在董事会里支持包瑞杰的声音更多一些。虽然姚长伟是董事长也是最大的股东，但他没有绝对控股权。事情在僵持中艰难地等待一个转机的时刻。半个月后，一件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发生了，意外地打破了僵局。 茉莉辞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契机》。
茉莉的辞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都以为和连城关系不错的茉莉虽然没有调入项目一组，穆恩的二组成立之后，连城的小组就更名为项目一组了，但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从近来茉莉埋头工作低调的好像不存在一样的做派就可以看出，她应该是在等待着时机。谁能想到她竟然辞职了？包括连城在内的许多人都竭力挽留茉莉，甚至连姚昌伟都亲自出面了，还是没有留住茉莉毅然决然要离去的心。走的时候，连城为她送别。为什么突然就想辞职了呀？连城帮茉莉抱着箱子陪她下楼。
我想了很久，一直下不了决心。今天终于下了决心。有时候不对自己狠一些不行。我坚持我的坚持，你随意你的随意。这样就好，各自安好。
茉莉人淡如菊。穿了一身碎花连衣裙的她，就如夏天的一株凤尾竹。茉莉的声音虽然轻柔，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却是坚决。连城是何等细心的人，只看一眼就知道他劝不回茉莉了，只好说道：以后去哪里啊？
回老家。
茉莉双手交叉向前一伸，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在北京待得够了，想回到老家青山绿水的怀抱里，当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安安静静的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连城黯然伤神，他愧疚地说道：对不起啊茉莉，我不是因为你有短暂的情史才……
不用说了，我明白。
茉莉阻止了连城继续说下去。
我说过，我想通了，也看开了，很多事情可以学得来，比如你的成功，许多事情勉强不来，比如感情。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要走了，有一件事我想和你说一声对不起，连城。这段时间我找了苏仙慧好几次，想说服她放弃你。
怪不得最近苏仙慧对她态度疏远了许多，原来是因为茉莉之过。连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从茉莉的角度来说，她的做法无可厚非，她是为了爱情放手一搏。但站在她和苏仙慧的立场上来说，茉莉的做法又是无事生非。立场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不同。
如果你和苏仙慧之间不会因为我的阻挠而最终走到一起，才说明你们是真爱。如果你们因为我的阻挠而分开了，也是好事，说明你们的感情基础不够牢固。
茉莉似乎放下了心头的巨石一样，到了楼下，从连城手中接过了箱子。
就送到这里吧，再见了，也许不会再见了。
说话间，茉莉朝连城挥了挥右手，灵巧的手指在阳光下如跳跃的精灵，随后他一转身就消失在了人群之中。连城站在原地半晌不动，怅然若失。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茉莉辞职的第二天，陈占天突然宣布退出包瑞杰的同盟，打了包瑞杰一个措手不及。包瑞杰全力挽留陈占天，陈占天一脸苦相：
包总，你就别为难我了，我也不想退出的，可是我的公司被人恶意收购了，我现在自身难保，你自求多福吧。
自从上次 KTV 事件之后，陈占田一直提心吊胆了许多天，以为齐全和苏仙贵放过他了，不会再找他的麻烦。他也知道以齐全和苏仙贵的为人，
不会找人修理他一顿，但如果真的出手的话，会比修理他难受多了。正当他以为逃过一难时，突然就有迹象表明有人要恶意收购他的公司，他自然不想放弃自己辛苦创立的公司，况且恶意收购又让他损失巨大，但他不管怎么抵抗，却总有一种无处使力的感觉。难道是齐全对他出手了？后来一打听，他可吓得不轻啊，不仅齐全对他出手了，还有苏仙慧。齐全和苏仙慧联手向他出手了。当然，苏仙慧动用的不是他公司的力量，他毕竟只是公司的 CEO， 是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他动用的是苏颜芝的力量。不用说，齐苏二人联手了，单是齐全或者是苏仙慧任何一个人想要置他于死地都不在话下。现在二人联手不言而喻，他除了死路一条别无选择了。想当初还牛气哄哄的想赶连城离开北京，现在倒好，连城好好的一点事情没有，他却被逼上了绝路。陈占天除了懊悔惹了不该惹的连城之外，束手无策。最后陈占天只好向齐全和苏仙慧求饶，并且提出愿意配合二人的收购。见陈占天认输服软了，本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善意，齐全和苏仙慧经过协商，最终给了陈占天一个不高不低的收购价格。陈占天只好同意了，不同意也没有办法呀。卖掉公司后，陈占天离开了北京，出国了，到底去了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陈占天的退出，就如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紧接着，段剑也宣布退出了。段剑的退出更是出乎包瑞杰的意料，包瑞杰原以为他最信任的人就是段剑，没想到段剑不但没有坚持到最后，还在他因为陈占天退出而信心动摇的时候给他当头一棒的打击。更让他受不了的是，段剑退出也就算了，临走之时还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他所有的商业机密以及策略，段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姚长伟。包瑞杰险些被段剑气得脑溢血了。陈占天和段剑走了之后，包瑞杰失去了半壁江山。向来不肯认输的他，认为还有陈余祥和胡舒扬为他保驾护航，他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最后一刻，还有胜利的希望。然而兵败如山倒，几天之后陈余祥也退出了。
对不起了包总，我也是没有办法，家里总是在闹，闹得我心力交瘁的，再不退出我怕我直接就进医院了。
陈余祥一脸疲惫，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范文突然就提出了要和他结婚，他一向是一个好男人的形象，怎么可能离婚再娶范文呢？可是范文不依不饶地威胁他说，如果他不离婚娶他，就让他身败名裂。他以为范文只是说说而已，就为范文买房子买车子，以为可以安抚范文，不料范文房子车子照收不误，收下后竟然跑到了他的家里和他老婆开诚布公的谈判了。事情就闹大了，陈余祥焦头烂额，别说没有精力帮助包瑞杰了，连日常的工作都应付不了。他请了病假，打算处理好范文的事情再去上班，谁知道范文去了家里还不算，还闹到了公司里。陈余祥没脸在公司里干下去了，向董事会提交了辞呈，董事会批准了他的辞职。陈余祥的退出让包瑞杰最后仅存的一丝信心彻底丧失，他不等胡舒扬主动提出退出，直接就解散了项目二组。项目二组的解散宣告了包瑞杰的失败。包瑞杰和姚长伟经过一番深谈之后，最终做出了转让手中全部股权，退出安度公司的决定。姚长伟稍表挽留之意后，最终尊重了包瑞杰的决定。包瑞杰一走，穆恩也随后辞职了。包瑞杰手中的股份被齐全和苏仙慧购入，
二人分别成为安度公司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成为安度公司的股东之后，未来执行项目的合作就更顺理成章了。不过，为了公司更好的发展，未来执行项目正式成立之后，又由姚长伟、齐全和苏仙慧三家联合出资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新公司名字叫趋势。连城不但持有新公司的原始股，还担任了新公司的副总裁。连城的飞速进步终于让他成为了神话。甄健和罗毅也都当上了总监。同时和齐全越走越近的杜经燕也成功的和齐全合作了一个项目。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趋势公司成立以来第一次大型招聘会在国际饭店举行。招聘会由连城亲自主持。参加饭局的都是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的精英。饭局过后将会决定谁最终可以成为趋势公司的骨干。在甄健和罗毅的陪同之下，连城暗中观察了众多应聘者在饭局上的表现。每个应聘者都是被按着数字编号，连城就以数字为代号点评。五号不行，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名服务员表示过感谢。在服务员为他倒水的时候，他正眼也没看服务员一眼。连城手中拿着一张表格，直接为五号画上了一个叉。
可是五号是学霸，笔试成绩是第一名。
罗毅为五号打抱不平。生活中全是面试，没有笔试。连城还是 pass 了五号。四号也不行。注意到了四号在饭桌上的表现，连城皱眉说道。四号不但反复地催促服务员，态度很不友善，动辄就要叫经理投诉。而且吃饭时他手机响了，本应出于对同桌人的尊重到一边打电话，他却边吃边打了十几分钟的电话，而且声音很大，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嗯，这个确实很失礼，我双手赞成 pass。 甄健也注意到了四号的问题。十一号用筷子在餐桌上乱找乱扒拉菜挑拣菜，别人夹菜的时候也不知道让一下，还要跨过别人去夹菜，不吃的时候就把筷子插在饭菜里。连城一口气地细说了十一号的各种不足。如果让他代表公司去和客户谈判，会让客户认为他太没教养而看清了我们公司。十二号也不行。连城摇了摇头，他不但在洗衣间打嗝不知道掩饰，最要命的是打喷嚏时不知道扭头，而且用餐纸掩口，太讨人嫌了。而且你看他吐出的鱼刺、骨头、菜渣直接都吐到了桌面上，而不是用纸巾包起来。如果他们早一些认识到连哥，就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了。甄健深深地摇了摇头。回头啊，我告诉他们落选的原因，希望他们可以吸取教训，以后啊有所长进。人生需要四种人才能成功：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友人欣赏、对手督促。我很庆幸啊，有连哥这样的高人指点。连城一拍甄健的肩膀，行了，少拍马屁啊，赶紧脚踏实地的干活去。饭局结束时，甄健当场宣布了最终结果。许多人不服，认为因饭桌上的一点失礼而把他们淘汰，是小题大做。连城站在台上，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讲话。我不长篇大论，我只说一个道理，听不听得进去在你们。当你可以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用钱挽回你的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当你用面子可以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个人物了。而当你一直停留在喝酒、吹牛、睡懒觉，什么也不懂还装懂，只爱所谓的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功？第一种，忍常人不能忍；第二种，做常人不愿做；第三种，
想别人不曾想。结论，非常之人才能干非常之事。落选之中不服气的人现在也服气了，默默地思索着连城的话。一周之后，趋势公司经过初期的忙乱之后，渐渐地进入到了平稳期，走向了正规之路，前景一片大好。连城坐在副总裁的办公室里，俯视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心中涌现的是大展宏图的豪情。事业是成功了，可是爱情呢？连城想起了远去的茉莉，以及和段剑越走越近的罗毅。没错，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阴差阳错之下，罗毅居然吸引了段剑，让段剑对他有了感觉，甚至就连魏菲菲和杜经燕也开始有了迹象。他和苏仙慧的关系却还处在冷冻期，也不知道茉莉到底和苏仙慧说了些什么，让苏仙慧总是无法下定决心和他在一起。正想得入神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连城也没有看电话号码，顺手就接听了电话。你好。
你好。
是苏仙慧。连城一下子屏住了呼吸。苏姐，不，苏总，不，仙慧。
苏姐，苏总，你个头。
苏仙慧的声音就如秋天明净的天空一样辽远。
秋天的香山最好看了，要不要一起去爬山？因为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谈一下。
爬山？连城愣了一愣。爬山可以，但是谈什么呀？
好吧，我就直说了吧。我有一个恋爱要和你谈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本书已全部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有喜欢我声音的朋友，请订阅我下一部书，西方玄幻小说《盘龙》，目前正在紧张录制当中，敬请期待。